里是诺维斯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6月7号，公元2065年8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瑞士民众传授灌顶；西藏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官员访问中国时提及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派遣代表出席韩国晚赛和平奖颁奖典礼；支持西藏组织加大展开研究班禅喇嘛国际青年艺术竞赛活动；瑞士发动反对中共剥削劳工运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向瑞士民众传授灌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丹增班珍瑞士消息，受到瑞士圭尚东阿里次区教会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瑞士苏里克向民众传授了灌顶。达赖喇嘛在传授灌顶时表示，信众在接受灌顶的时，首先要认真地领悟和了解藏传佛教的迷尘以及九次地尘，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各教派相互要团结一致，因为佛陀释迦牟尼的传承是一体化的而非多种。瑞士圭尚东阿里次区教会会长巴如汪钦向本台记者表示，去年该教会的部分成员特别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并且前往印度北部的著名佛教圣地莲花池举行了法事活动，当时还特别获得机会同达赖喇嘛会晤，要求在他2005年访问瑞士的时候传授灌顶，如今心想事成，感到非常的高兴。瑞士圭尚东阿次区教会昨天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佛教最高仪轨曼扎三宝以及一顶莲花生大师的法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欧洲的意大利、德国、瑞士三国的仪程后，将于本周天返回印度，将继续在拉达克展开为期20天的访问。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斯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罗伊斯·阿波尔决定将于本月28号到9月2号对中国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同中国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代理负责人罗森卓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该中心希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罗伊斯·阿波尔将访问中国时向中方领导提及第11世班禅格登区吉尼玛个案和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同时进一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向外界公开班禅喇嘛的下落，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罗森卓玛继续表示，该中心对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调查，结果显示至今西藏人民在政治、宗教、文化等多项领域中严重缺乏自由。他说，中共持续践踏西藏的人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因此该组织认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提出西藏人权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代理负责人罗森卓玛最后表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罗伊兹·阿波尔的这次访问将会对中国政府曾经向联合国所做出的有关承诺起到监督作用，同时加深国际社会对西藏现状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帮助。请继续收听新闻。达赖喇嘛派遣代表出席韩国晚海和平奖颁奖典礼，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韩国万海和平奖颁奖仪式今天在韩国万海村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了韩国第9届万海和平奖，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 班鸠此人特别前往韩国出席了颁奖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发出的声明中指出，该办事处发言人班鸠此人于本月8号特别前往韩国，今天12号出席了在韩国万海村举行的万海和平奖颁奖典礼，并且代表达赖喇嘛接受了第9届韩国万海和平奖。韩国万海促进会表示，向达赖喇嘛颁发万海和平奖主要是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以和平非暴力的立场来争取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以容忍慈悲为怀，为了弘扬和保存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来寻求对双方都有利的途径。万海和平奖是韩国国家级的一个最高奖项，至今获得过该奖项的有前南非总统难森曼德拉和韩国前总统。达赖喇嘛向颁奖典礼的致函中表示，该奖项颁发给我一个普通的比丘生，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也标志着韩国没有忘记西藏人民，也象征着我们平常尊重人类、相信正义斗争的精神博得了最高的重视和敬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几年前受到韩国宗教界的邀请，并且准备访问韩国时，因为受到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韩国没有发放入境签证。此次由于达赖喇嘛正在瑞士展开访问，也未能出席颁奖仪式。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支持西藏组织加大展开研究班成喇嘛国际青年艺术竞赛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梅导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联合同国际支持西藏网，加大展开全球性的营救班禅喇嘛国际青年艺术竞赛活动。这个活动将举行到10月17号为止。由于班禅喇嘛在1995年年仅6岁时遭中共绑架，今年他年满16周岁，对此主办单位将参加竞赛的青少年年龄均规定在6岁到16周岁之间，获奖者名单将于11月20号国际儿童节之日正式公布。今年5月17号是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1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中国政府示威活动和烛光游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国际支持西藏网从这天开始正式展开了营救班禅喇嘛全球美术与诗歌竞赛活动。举办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给父母和家庭成员提供机会教育孩子有关积极参与营救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班禅喇嘛的活动，并用美术与诗歌的表达方式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今年年满16周岁的他。截至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营救班禅喇嘛国际青年艺术竞赛活动中，获奖者作品将制作成精致的班禅喇嘛明信片，计划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他最后一年的任职期间特派联合国代表查询班禅喇嘛的下落，并能促使他获得释放。活动主办者还要求全球青少年积极参与活动，并向各自国家政府呼吁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敦促中方尽早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金敦确进尼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国际支持西藏网期待在2005年班禅喇嘛国际年，更多的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共同展开具有影响和实效的营救班禅喇嘛活动。此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57届会议从7月25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召开，会议于今天12号正式闭幕。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员登尊桑培代表受恐吓民众组织在会上详细讲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被中共秘密监禁长达10年的状况，受到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他强烈呼吁联合国关注全球最年轻的政治犯班禅喇嘛的个案，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尽早释放班禅喇嘛。今年9月19号到20号也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为期2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 中国代表将在会上就有关中国儿童状况做报告。支持西藏团体将于9月19号在联合国会场外举行声援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秘密监禁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长达10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下月19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这一天视为919国际营救班禅喇嘛活动日，计划在这一天举行大型瑞士日内瓦示威游行活动，同时将向联合国和中国政府驻瑞士大使馆发送情愿信、电子邮件和传真活动，呼吁关注班禅喇嘛案件，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班禅喇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瑞士西藏协会和瑞士消费者保护基金会今日联合举办了几名芯片活动，反对中国政府剥削西藏和中国工人。根据德国之声消息，瑞士消费者保护基金会和瑞士西藏游协共同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人民了解和提高对中共剥削工人的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上述两个组织据理表示，目前全世界80%的玩具来自中国，在中国和西藏的女工们由于部分日夜要制造这些玩具而经常受到剥削，工资待遇很低，每天工作时间最长达到12小时。因此瑞士西藏游协和瑞士消费者保护基金会计划在本月内寄出20000张明信片，并希望尽可能把更多的明信片能够寄给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组织者表示，中国的很多工厂将会在近期收到来自瑞士的这种反对中国剥削工人的明信片。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吉米都播送的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
达赖喇嘛争取西藏自由的精神是以佛法的利他与弃暴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他相信只要有耐心、正义和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与谬误，所以他提出了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西藏自由的立场，也呼吁所有西藏人遵循非暴力的原则。他甚至放出重话，有朝一日如果西藏人民改变非暴力的方式而选择暴力，他将放弃领导西藏的职责。最近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再一次强调，我坚决反对在西藏的自由斗争中采取暴力的方式。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凝聚力，也是600万西藏人的精神导师，他的健在可以使绝大多数西藏人无条件地服从非暴力的斗争原则。如果在西藏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之前，达赖喇嘛去世了，这对西藏来讲无疑也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到时西藏人一定会开始检讨达赖喇嘛时代争取自由的成败原委，西藏政府及人民将被迫不得不调整斗争方式。到那时，在西藏境外中生代的西藏人几乎所剩无几，接受西方教育的新生代西藏人对宗教意识的逐渐淡薄，将使他们无法信赖非暴力的崇高与伟大。以色列的复国、巴勒斯坦的重建、东帝汶的独立，这一系列的所有事实会启发他们，让他们认识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西藏境内，共产党培养的新一代西藏人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在大汉人族群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夹缝中生存空间极度狭小，尊严与愤怒所导致的情绪化随之高涨。换言之，这些接受与崇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学说的藏人，对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会油然而生，而选择走向暴力与抗争的道路。
以上听到的是蔡家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